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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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来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阿难，他说他因为用他的心目看，他的眼睛，他的心看到火三十二相，那所以他出家。那现在佛却说，你是如流转的，是却是你的心目。哎，这个是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假如我们不了解整个修行的这个关键，它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常以为一个法可依，然后我们因他受益，却不知道所依之法也是施舍，这么一个执也把自己困在死牢笼里面跑不出来。所以这里面怎么去抉择法、哦、我们到底所修的，正如我其实我开车过来的时候，因为反正一个人啊，脑袋就可以随便飘飘飘，我比较容易我感觉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法的那个了解跟信受啊，其实往往会本质上我们的生命的所依主要本质还是依无明烦恼相应的。今天偶尔有沾点佛法，其实不容易真正入心，它并不是真正能改变你的性质。也就是说，你这个凡夫生命的这个本质其实动摇不动，除非你是有很深刻很用心的有所醒悟。我常常有时候讲叫悔改，悔改那是忏悔，但我就觉得它就像一个悔改啊、痛彻前悔前非啊，就哎呀，但这个又不是那种很悲，它是一种终于有一种醒悟，而且是、这种体会是很深入到骨髓的，这样从根源上去动摇才改变你的气质。那这一份解脱的因子从才真正从此种下，或许我们可以用一种就叫长养圣胎啦、啊，就这个圣胎终于在你身上种下种子。可是假如我们没有，我觉得那个想法就是不经一般寒彻骨啊，哪得梅花扑鼻香，的确是如此。你假如要这样悠悠哉哉悠哉哉哉，你这个责任不能是靠师长的哦。我发觉的话，你一直靠师长、这不是师长误你，是你自己误了自己，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这么认为，因为我们自己这样一条路，虽然我们也是半吊子半吊子，不过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痛改前非，就知道说以前这种观念错，也是一种很务实的，我不讲说就是一种很现实的啊，越来越不喜欢啰嗦、那种没用的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你讲什么恶心，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觉得你很恶心、之前啊就会觉得说何必呢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自己也是那种顽皮的心，不过这个也倒是一种很真实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大概你的心境会慢慢往现实走，哎，那所考虑的所要求的也会往这边。那同样的，我们在四位佛法的时候，疑则疑，了解则了解，那不了解的地方也不委屈， 昨天讲的，他不畏惧，他就是直接一直问到底。所以可能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每个人体会不一样，但你后来慢慢感觉，我用你这种态度，你的身心相对会安稳，你觉得你所学的是一种踏实的感觉，这种心情会有。那所以说后来我们就会所谓的自医止、法医止、莫医医止，你也知道生活在医止什么。所以当你的法从外医止转为内医止的时候，你大概就给自己一个很安稳的，你自己这条路大概就是会很安稳。我想所谓的就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大概并不是说剃了头的那个引进门，而是这条路当何去何从，你心里有个数了。那这时候师的责任也尽，你再过来就是你的责任。好，当然这当中还可以分出彼此什么责任，但大体的而言我是觉得这样。所以在教的人他尽责，学的人也要尽责，每个人都把他当一回事，当真实的，这样就会有人不同的心境啊。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常住真心啊，信尽明体，当然这是整个楞严经的一个核心。那这个理解的恰不恰当，就关系到我们未来的修学，它必须要跟其他的法完全是必须相融的。我们讲过如来藏法的建立，它让众生容易接受，我与一切众生平等，我以一切平等，我没有比别人低，我也可成佛。所以这个法的原则提出来以后，可以建立大家修学的信心，也知道说我如何依我的这个常住真心啊，真明妙心的这个心，我来依止它。但它有这样的好处，当然它也会成为毒。所以我很早很早我就讲说，法有它的有效性，也有它的有限性。我说佛法怎么会有限性？法有限性，唯有你在应用法而不执着法的时候，这个法的有限性才会跳开来。因为任何一个法，它有因带着你的烦恼、你的根性、种种的分别而建立的，所以它一旦是法，就会有它的缘起相。一旦有缘起相，就有应不应机、应不应时的种种因缘会出来。所以在某些情况里面，比如说我们讲过那个净心戒观法里面讲到不净观，如果你把不净观狭限在某个角度的时候，它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修啊。尤其是称行者来讲，你修不净观它就不行。但如果你把不净观的内涵加以改变放大，乃至变成实相的时候，那这个是每个人都修的。所以当你自己要看这个法没有定的，它因什么因缘而失称成九相，然后到实相，这个本身不净观的路本身开展就是非常的灵活。所以我们都抓一个法，好，就是以经常来讲说，哎，那个五庭心观，哎，哪一个对哪一个，哪一个对哪一个，这叫学生，这不叫道人，那叫失脑筋。他没有弄清楚这五庭心观到底他的因缘啊，那你只会照背。所以我之前有，我会讲说跟那个研究佛学研究所出题目，我就跟他出一个题目。其中一个题目是你怎么修，理由在哪里，你根据什么啊？这个都不用准备的，你修什么还不知道吗？对啊，你说我修念佛，为什么修念佛？因为别人说的，那你大概没什么本的了。然后我就又出一个四谛、十二缘起、八正道、三法印如何关联，哎，这也很难准备。那大概你都会背，四圣谛、苦集灭道、十二缘起，这一题二十分，大概我会给你一两分笔墨。你准备当研究所，你写那个东西，那个都不用读研究所，那个大概预科班的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说出一个所以然，你要会思辨，你不要在那个呆呆笨笨的。所以后来考两科，我出两科，一个是 个题忘了，我那两颗合起来应该要200分嘛，对，那两颗合起来有60分的没几个，所以后来人家不大敢找我出题。所以有时候在写论文，我跟他讲，我那时候有时候当老师，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审查论文我就讲，以后你们写论文呢、啊，要印单面，不要印双面。然后为什么？那个另外一面还可以包槟榔，你印双面就很难包了嘞。写了一大本进来是拿去包槟榔用，就是说没用啊。你那堆砌文章没有你的见地，学术可以完全学术，但有心者也可以把学术弄得跟像修行一样，他还是可以启发人家的正见，那就看你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啊，我们必须要很用心的。所以整个楞严经你也可以讲是楞严经，其实等于是对你所有修学佛法的一个总复习啊，是。我们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我补充一下，这个中论里面有谈到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那请问我们内在的这个常住真心是在里头是什么东西？好，那个中论里面谈啊，这个观因果品里面讲啊，若果在因中，则因中已有果，云何而复生呢、啊？有了，不用了啊啊！所以他有个记诵，就是说。若因啊、接着他又讲，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中无果，那这个因哪叫因呢？啊，那那叫叫些的见菩萨生菜龟啊，要见菩萨生菩萨就覆瓜生覆瓜，那个你苹果生苹果，你总不能苹果生什么别的东西吧？不会啊，显然又因中好像有果性，那如果苹果里面已经有苹果，也不用长，它就是苹果啦。因中有果，不需要再生啊，因中无果就乱生一通咯。那说那到底是什么？哎，这很有意思，对，所以他好像在诡辩，不是，是你我们很多人空很简单，一听到中论就不傻傻就梗，你说我这么高根性怎么听个中论听到头晕眼花？你那个是假的空观啊，真空观哪有什么空，就破迷而已啊！你连他在破迷就讲说，哎呀，讲了老半天外道讲的比较合理，我的哎，这跑到这里听了老半天说外道的比较合理，有很多人听完中论瞎掰硬撑硬在那里诡辩，不是他有道理。那就说因为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其实这个一切法有没有自性可得，你也知道，但你为什么坚固的支持他，任他为真？就是由你种种的妄想引领你的境，种种的分别让你确信他为真，这么一个真后面全假了，全虚假了，是谁绑着你？是你的愚痴认定他以后，你看世缘名色，名色缘事，这么一框全部都死了，颠倒心，然后形成身心世间六根六尘，然后就在那攀缘，攀的就像梦中人，攀的也是自己造的境，那自己造的境增长梦中人的愚痴颠倒，相互轮回不得止息啊！都是谁睡觉那一个人啊？谁做过来你呢？是不是？那这个道理是这样，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头说，是什么让我觉得我们讲说对这个境我坚信不疑？你凭什么坚信不疑？你不从你的坚信不疑去答，你光只是把你不面对你的执着，光是在寻求一个灭道，有这种道理吗？灭道就是你的执着底下的咯。我们昨天不是念那个三无性论，圆成时就在你的依他遍计执里面的虚假上看清楚的，我们看到遍计执的全无，看到的依他起的虚妄有而已，虚妄有表示上他也无自性啊。那这个两个生无性，两个一个相无性一个生无性当中，我所谓的圆成时在此，那我们的 极乐世界不就是圆成实吗？我们的灭地涅槃不就是圆成实吗？那涅槃在哪里？苦集灭叫灭啊，就是啊，很多经典灭没另外灭，就是苦集灭的叫灭啊。啊，道呢？道就是灭苦集啊，所以这个道也不会乱道啊，道就是面对苦集而已啊，它不会乱修。所以我们来修修修，我赶快要正灭苦集，那不要理它。哎，没有这种道地的哦，这个道地就面对你的烦恼而已啊。离开你的烦恼，离开你所执着的身受心法，你去哪里找解脱道？所以会修的一定是直接面对自己的。那净土在哪里？净土，阿弥陀佛的事情，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对不对？各分工合作。哎，阿弥陀佛，我全然信任你，该你那一份你绝不会缺，现在怕缺的就是我这一块，所以我就尽量厌你，我只做这一块。我信任弥陀，我发愿往生，再过来做什么就好好厌你，看清楚，而不是用那种勉强压着厌厌厌，喜欢喜欢喜欢，厌厌厌，喜欢喜欢啊、哦！这个修了老半天还在原地打，这没用。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结构完全都是一样的，整个佛法其实开展不同的样貌，所以你了解以后，你会很笃定的说，这个法是佛法。为什么你敢说你所施设的，你所这个经典，有人讲说它是哪一个时代哪个时代，我管你哪个时代，我看到的它是如实善法义，一教啊一理是佛说，一教是佛说。此经佛说，此理佛相应佛说。既然我如此信受，谁能动摇？是，我这个、啊，我们只好把门关起来，免得被人家讲一讲会动摇我的信心。那么现在是，不但我们门不关，我还打开了，派军队出去，对不对？我们现在关起来，免得被人家邪知邪见影响。不是，现在不是开门。换你去，所以我不会举那个例子。这个小和尚奉佛教赐到 无佛法地方，你去，那你就领命我去，那就这样。你不要，我说哎呀，我不行，我如何？哎呦，一听到了这个，所以佛会很寂寞，就是这样。这个好不好？不要，那个我不行，我业障重。我说你已经讲好几几辈子了，你业障已经够重了，不要再讲了。从过去世就业障重，到现在还在业障重。那从过去世不行不行，到现在还在讲不行，你专负责讲不行这两个字而已。你那事情要正事没干，就是不行不行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必须要把它汇在一块。那个道理，因为它这个佛说更无余道。你必须要深信佛所说的，所以你的法会产生冲突，那是你有问题。开展法门的善巧浅深印记不同，我们知道不同，但它的本质不会有差异的。即便声闻缘觉菩萨，他也是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所差别，都依无为法。法的深刻不同，开展境界不一样，但本质的缘起道理是不会差异的。所以在认知上我们不会分开的，所以我们整个修行不断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只在增上我们更多的知见的清净，不会弄得我们更加负担混乱。我们现在很多文法就混乱掉了，混乱掉了。那对法对法产生疑之后，你怎么修行就越来越难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一步一步的，那你自己也必须要尽点责，把它弄清楚。好，你说，哎，我读完《楞严经》，下一步哎要读哪一步？《楞严经》读完就成佛喽，管了就成佛。你那么下一步的意思就是说，照这样讲，《楞严经》不彻底，其实也够了。好，所以我也常常跟大家讲说，这一生你就好好深入观察十二缘起，足矣，够了，其他法门都由此而生。 佛说的。所以我们那种追求佛法的心就单纯了，我们不杂学，我们虽不杂学却能广学。你 这很矛盾对不对？不是，我即便广学也学在此处，我不乱，我不矛盾。你杂学是乱学，学到彼此纷争，彼此恨隔，不会。我们能广学，收摄在一法处。你虽学多，零零碎碎，难成正见啊，没有，对不对？要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讲说这个的常住真心，如果这个常住真心被你解释成为一个果上的，那果有了呢？那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常住真心，怎么还是凡夫呢？那如果容我现在是凡夫却有常住真心，那我成佛之后是不是还会变成凡夫？因为他的果上的真心都还被还起不了作用，都被烦恼盖着，那我成佛之后烦恼再来，我又变成凡夫了。好，所以我们要讲这个常住真心在哪里，它是个果上的东西。好，那这个常住真心昨天我们有稍微提到，那如果没常住真心呢，这就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你必须要把它融摄起来。我们有没有佛性？没有佛性，任你如何修，因中若没有一点果性，你修也修不出那个东西来。磨砖不会成金的，砂起不出油来，因为没有油的内涵。你假如你的解脱因缘不在众生身上，任他众生怎么修，只有仰上别人的救赎，那这是其他宗教啊。所以我们昨天透露那一点，就是说原成实在哪里，就在生死处啊。生死的本身，生死烦恼本身的本来极尽。为什么生死之为生死，其实是枉受生死，并无真实，是无明故方有生死，有生死才假设叫做一个无明。这个讲到最后，其实无根源处，找不到它何时来，叫无始无明。那我们现在讲说这个生死在哪里，其实生死找也找不到啊，但找不到却生死，为什么愚痴啊？梦中的所有一切怎么波波波到最后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证明它存在，可是你看说它不真实却能困你一个晚上。哎，你看嘛，这样就很奇怪。我常举这个例子，梦中的墙假的，哎，奇怪，你走路都会走门，而且撞到那个墙，哎呦好痛！哎，你看他，你看，我说梦幻的墙，梦幻的头撞到梦幻的墙，长出梦幻的包包，那生梦幻的痛，那其实从来都是假的。可是对一个颠倒人，他就是这么认为。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讲说，其实一切佛法很现实。当我看到我的所有的色受想行识本质空寂，这个空寂性竟然就在我的五蕴处，我身上的五蕴本质空寂，那个空寂性就是解脱处，觉悟于空寂性就是解脱处，这个妄想心觉悟这个空寂性，这就是佛性。佛性有没有离开生死？没有。所以我有大圣讲到生死即涅槃，所以龙树菩萨说声闻经典没这个道理。但我们有的人讲说大圣经典讲这么生死即涅槃是狂妄，我说只有生死即涅槃才真正点出缘起法。我问你，以为涅槃离开你的生死？你跟我讲在所有经典里面涅槃有没有别开轮回的流转的十二缘起里面？没有，只有你觉悟流转的十二缘起的此生彼生，觉悟它以后无明止息，就此灭彼灭，以大苦寂灭，离开的生死何来涅槃？所以有人啊，大圣讲得高，不是讲得高，讲得正哪有高，讲得太高，你笨你太低，他能哪个高？你蠢怎么可以说人家？你自己差喽。但是如此，所以刚才讲说大圣讲的这个道理，我说哪里爱找你的，帮你说看看哪里违背佛法。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学法当中有这份笃定，这不是口舌之辩，这是一个我在外面变成哑阳声了啊，讲不出来，觉得他不对不对啊，我对在那里不知道。你无所辩驳，无法引导众生。像我如果在法上很稳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们很清楚啊，最多他不信那是他的业障，那我们至少不惶恐。为什么？道理如此啊。当有人说口渴喝什么，喝水，真的喝水，我想一下，好像喝水。你别的会惶恐，你口渴喝水你会惶恐吗？那为什么你讲口渴喝水不会惶恐？那事情不就如此吗？对，就是这样。当你对道理产生这样强而有力的圣解的时候，不会惶恐啊。你可以怕别的，但不会怕说口渴要不要喝水，这一点不会怕。你什么都怕，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不会怕。啊，如果连这个会怕，大概不会来这一间，因为他连一加一等于二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为什么？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佛法的信解圣解力就像这样，不会动了，它是一种这般的稳定。那唯有你对法产生这样的坚固信解，它才能真正引导你修行。它是在从这里，否则你会动摇，你会那个走起路来，到底真还是假？所以当你对法的那种真实性不是人家鼓励的，你那种真实性的时候，这样的信解可以取代你对世间的爱着，因为你认定它的价值，所以世间价值虚假。所以临终的时候在百般的纠缠很多人，我常讲就是说，大家都好意，但每个都是魔。我讲这句话另有深意啊，别人不是魔，但对你是魔。别人是好意，但你起心动念他就是魔。如果你在这个虚妄处而不能如实见，这就是魔。所以我们来讲说，众生悲悯啊，与我有缘啊，各显不同的情态出来，那与我也是如是因如是果，是不是要这样想？所以你能生悲悯，但不会生执，因为你有正见抉择。这时候一切世间在你身心动摇，不是用勉强不要动，用念佛坚持阿弥陀佛，不是动你没用啊。你虽然为正果，就像现在，你就讲说，现在很多人拿的就是用炸的牛粪，用卤的牛粪，用煎的牛粪，因为小孩子无知，用种种方便美化牛粪，你也会如如不动，感谢他的慈悲善意，但不会去吃的。为什么？我能知道他的颠倒，他这样欢喜心，我能随喜。就像小孩子供养沙给火，火灭自止，但火会不会吃那个沙？当然不会，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样的一个抉择，我们要知道说，所谓有没有那个真常，我们讲说有没有那个活性，那个活性不是那个定体的活性，是那一个诸法就在我们五蕴身躯里面本质即灭的。为什么本质即灭？因为我们现前的身心一切法都是代缘升起，既是代缘，哪有自性可得？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情态当中，其实它也本不可得。这样的一个如如性，就如如不动，任我道三恶道三善道轮转，这一个诸法本不可得的那一份真如性，如如不动啊。任我用种种东西染污这个空虚空，这个虚空只有你受用的这些灰尘在污染它，虚空不曾被染污过，所以到了地狱它还是清净。为什么？这个不是有一个法清净，是他的本不可得的真如实相，是真如实相是无相啊，谁能染污？所以后来我们整个修行是不是这样？因中有果，不是那个真果；因中无果，不可能修。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修？也就是说我们就沿着我们现前身心的身受心，把观其众缘生不可得，这就觉悟处。觉悟处在哪里？没有离开。另外的涅槃在哪里？就在你只要觉悟你的什么这份缘起。所以后来人的修行呢，知道以后，你看过去的圣者，我们会怎么会恍然大悟？那假如说我们现在一群人大家合伙起来，联合骗一个人，要故意戏弄他，啊，假如这个游戏这个开玩笑连我也参加，哇，那大家就比较会相信了。师父哪里也会开这种玩笑，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找教界的长老一起开玩笑，大家想说不可能，这个小孩子会开玩笑，教界长老一起开玩笑，怎么可能？啊，偏偏大家约好，真的可能。这时候等到最后谜底揭露啊，原来都是假的。一说假，全假了。这时候心就不随他而转。其实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注意看。我们不断的在，因为我这个是我们在认知先去了解的，跟我实际上去真正实际上去体会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真实的体会，发觉此假彼假，何处不假？此假从你哪里来？所以不但对外不住，对内也笑笑而已。这有点你会发觉，就是他突然体会到，原来所有造作是因和因缘而有，原来皆非真实。这时候他不但对外执取的脱落，而他还知道执着的又是我这个妄想心，所以那个执取心也放下来。所以你不要以为像很多的修行是我们根性未具足，所以我们经常要好多次第，但不你看啊，安静大圣法经典里面有看到很多当下就证无生人的，那声闻经典呢也一样啊，讲几句阿罗汉，讲几句阿罗汉，哎呀，阿罗汉好像很容易得，你觉得难不难？难也难，不难也不难。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难？因为我们很难得升起正念，然后下一念。所促进的都是在帮助你对世间染着的境界。你想这边这个圣者那个圣者，你见到他，你跟他学，他受色心于内，我怎么攀缘于外呢？所见都是如实用功的人，我自然在那种环境里面养成这种向着法依着法的这种转型。所以他不但是自身根基具足，外缘一切法都法流清净，所以他很容易证。如何证？只要你觉悟就证了，不是吗？那为什么不能觉悟？我们难得有一点观念，马上，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们在这里，一切不可得，不可得。不然你到街上去坐车，他一定讲说不可得，车票钱呢？你到鱼池街去买菜，看要不要，可不可得？所有都告诉你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所有他一切生活情境都一直提醒：六根为真，六尘为真，六识为真，跟你的心境完全不相合，很不容易。所以从这里又透到什么道理？显然在不断学习之间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你必须摒除外缘。你慢慢体会它的道理，它不是我们故意去找一个闭关的，不是这样，是事实上我们经常难得一个用功，外面的干扰又把你拉回来，那份劲的拉扯，我难得用心的时候，种种的声音就告诉我又拉出去了，这跟在家一样的是吗？难得用功的时候，你的责任又提醒你，哎呀，要泡牛奶啦，洗尿布咯。那你怎么用功啊？一下就拉出去，一下就拉出去。那现在我们不但是这样，我不但在家如此，连我们出家修行也常如此，不是吗？ 我们常被这个情境拉着。那心学没办法，心学当然一下让你进你也进不下来，但终有一天你必须要依你所淬炼的那份自见，在你生活极简化当中少有人事干扰的环境里面，让你这份喘息慢慢温热成熟。大概这条路是免不了的。过去的大德是整个环境里面，他们几乎生活就在修道的环境里面，绵绵密密所闻，你看法说法默，对，像我们要是无聊去跟人家串聊，人家跟你合掌马上打坐，这个也打坐那个打坐，你逛街逛聊，你这串聊也会好无聊。你要么就回聊打坐，要么就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这两条路而已。因为没人跟你串，人家都很客气，也不会指责你。所以我说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生长住在一块啊，那个很受不了。因为我睡的时候他还在打坐，我起来他已经坐了，所以后来我就换寮王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他也没跟我讲说你懈怠怎么样，他们就是做给你看。不过这个实在是受不了，因为我们心学想睡啊，可是他不睡啊，我也没看过他躺过啊。那干脆我找一个懈怠的，我先比较安稳一点。那么精进我才受不了，所以我们要一起精进。你想懈怠，要么就出去，要么就跟着精进，就这样。所以这个都是经验的。所以往往你有时候就是你很柔软的，有空没空就在那床铺边打坐，你看他还能睡，对不对？下次一个很爱睡的，你就急于情人，就在他滑桌床铺旁边绕一圈，就当作他是卧佛。你就好好睡，我们也不吵你，我们当你涅槃了。开玩笑。所以我们要讲说整个法性，这个常住真心在哪里，这份一切妄想心的本来极静处，那一份颠倒虚伪无助的那个无相的那个道理，它就是你的真心处，最歇即菩提，不是吗？那你要讲得多高啊，不就跟为师一样，对，你只要观它。所以你如何歇，歇要有道理。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它多讲的，不像有些大圣经典谈的直接讲出他的观的也就是等于是给你一个结论应该怎么修，但楞严经亲切多了，他告诉你，他先破你执在哪里。所以这里面开展好多的善巧，很多地方提供你修道的参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楞严经始终被重视，只是现在流言不利啊，众生业报啊，所以现在百般打击，众生愚痴，这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我也知道大乘法随着这个时代会慢慢会慢慢不见，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让它慢一点，这不是你挡得住，这是众生福报的问题。除非你是大威德的菩萨，否则的话其实他也挡不住了，众生没那个福。哦，就算我讲的那个贫贱中阴身生不到富贵家，他生去那边哈，那一家就准备摔了。即使摔也不是他让他摔的，人家说啊你带摔，不是，你也够摔，本来是你摔他摔，结果你去人家还误会你带摔，那更摔。其实他是相应的，他这个福报是在这里，你到那边你不富贵你生不了，你贫贱中阴身生到富贵家，你一定会因某种因缘离开的，那叫福不相应，跟你自己业力所起不同。所以当这个环境越来越染入的时候，那大圣殊胜的广大功德也会众生能得了。所以现在变就是能在海底漂浮的那几个，我们游泳能力又差，但勉勉强强抱着游泳圈冲下去拉一个进来，哦，就喘得要死，再要抱第二个人可能说换你淹死了，不过就是尽点心这样。好，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我们讲说心木为旧啊，啊，那现在，这个我们看啊，吾今问汝啊，唯心以木啊，今何所在哦？啊，这都很现实的。所以这个原则跟我们一直在讲课里面谈说，你可以直，我很大方，你可以直，只要你说出一个你的根据，只要你说出一个值得你值的，我就让你值。好，好，那你认为说，你认为你所见是这个心目在哪里？你说出一个你的心是确实的，当然由这个确实的心所见到的东西，我就可以把它当作真的。但你认为说，我见、我看、我听、我闻，如何如何，找不到，对。那找不到，你凭什么这么确定？你不但是确定哦，这不是理论的确定哦，你是跟着流转的哦。所以当我们在修学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断在观察。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一种慢慢观察到，我看到他的虚假跟他的不可信任，我跟他的关系才拉开。那不是人的问题，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如此，乃至我自己都这般不可信任。所以这时候我发觉它是飘忽的，我们讲叫生灭无常啊。用起词来，那生灭无常是佛教语词，我们讲的是不可信任，其实就是不可信受。那用一般语词，他信得过，讲的我们开始其实同一个字。那你讲佛教语词，他说哎呦，就好像我们出国啊，人家。其实英文你还可以听一懂，听懂，可是你没信心。他一开口讲英文，他不懂，不懂，不懂，就自动就拒绝。哎呀，听不懂，听不懂。其实你慢慢听还是听懂一些了。那我们有些一听到佛教的很深刻的、很深的语词，那就不想知道。其实它就是普通语词也可以讲得通的。那我们现在就讲说，你现在依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哦。这个观念从现在开始，他走的就是跟中文一样。你说你有，但我从种种分析当中让你有，根本是虚假。你所有的认定只有名言失色，哪有真有自信法？遍寻一切，我们不讲了，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身不可得，无因身不可得，一切身无非四种身，四种身一一不可得，你生什么？你除非在证明他有另外一个方法生，但离开我这个四分法，你还能生吗？那你我们要想说，我还不能信受，但也你比较不能相信自己了。你可能还不能相信对方，但你也开始有些保留。他东西我不清楚，但我也还没给自己找到理由啊，对不对？他到现在都点出我自相矛盾。并不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否定我，他是点出我自己的矛盾了。所以我说中论最简单就是用你能理解的观察你理解上的方谬，这应叫正思维，如理思维。他去用你能理解的让你去观察，哎，光你自己的理解就能看到自己的颠倒了。光这样就少掉很多的无明了。那这一点你先通，到最后光靠理解还不够，才后来再进入止观。但可是当你能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时候，这个已经对你的生死烦恼已经断掉很多了。也就是说，因为它是已经开始对治无明了嘛，所以那个无明的坚固性已经开始软化了。所以即便起一丝的对无明的那种对立，其实都动摇啊！我说从都动摇那个生死哦。我常讲就是，你对他有百分之百的执着，经过人家一直在提醒你的话，变百分之九十，其实你已经少掉十分之一的业报了。这有我常提的，就是有人又要去造恶，那我们跟他提醒。提醒完了以后，他依然造恶， 你说哎呀浪费我的一番苦心，没有，你没浪费。他就在下手做恶事的时候内心稍有疑惑一点点，那一点点可跟他在第一业报差很多。同样一个罪，内心有正见一点点去动摇他，他未来的果报就差很多。你看不到，但他会作用。为什么？三恶道果报都是在心念处，他的心念处里面夹了一点杂质，让他不能和合的时候，这个未来要崩坏就坏了。所以其实在文法要求一丝一丝在法上得以，其实一分一分都在断生死。是不是在断生死？是啊，无名是认生死，名是离生死的，这个整个修行关键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在意多，在意真正能入你的心。好，所以你现在就说，那你认为心与目在哪里？今何在？阿难白佛言：世尊，这个开始问啊，啊你就不要委屈了，直接说咯。啊，一切世间十种异身，即使在后头里面卷八会有讲十二种十二类的身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心跟目嘛，那目的话，因为在无色界，无色界色身不见了，你讲目没，所以那还有无想定、无想天，那个心事也不动，所以就减除两个，就举十类十种异身，十种众生呐、啊，啊就减除掉。其实众生有十二类，那因为现在无色界的人没眼睛啊，哎，所以他等于是就举十类而已啊。好，我们再看他怎么说：一切世间十种异身啊，同将四心居在身内，就是我们常认为你心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啊，纵观如来啊，青莲花眼啊，意在佛面呐、啊，啊，我今观此福根四尘啊，只在我面啊，就是我用我的四心观青莲花眼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在佛。那我这个很污秽的这个地水火风的福根四尘啊，就在我身上。如是四心实居身内啊。这我们常也这么认为，哎，我们所见的，我们都认为，谁让你觉得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我啊，我认为的，我的心分别的，啊，在哪里？在里头啊。所以南传就有人，讲说观心法，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参禅，就观心法，这个心法好像在心脏的某一个角度。其实心是不是在那里？国外我就看到一个 paper， 就是一个女孩子，她是换她的心绑在外面，她里面那个是机器的，这样关心方便。所以很多人观念也不大清楚，我稍微休息一下。
好，叫我们让法师问句。